以后准备平安。当我们道声平安的时候，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们不感觉到平安它的特别意义是什么。我们会想，那可能是我心中所想，只要我心里平安，那么我就是平安。但是我们看，在世界上有多少真正的心里能够获得平安的人？不仅如此，我最近又看到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也没有平安。我过去如此，今天我在新闻中又看到了我在台湾的一个熟知的一个著名的主持人，他叫白冰冰，他的女儿就在他事业最顶峰的时候，在他成为台湾最有钱的女人的时候，被别人绑架去了，要了500万赎金。他的母亲为了过了一个母亲节，为了赎回自己的女儿，他甘愿给他500万美金。但是凶狠的歹徒把那个16岁的女儿杀掉，他平安吗？他有钱。我在台湾见到他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风光。他唯一就这么一个女儿，2岁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带着这个孩子。我们想他平安吗？我们要知道，平安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多么多么的重要。那么我们去哪里寻求平安？我也同样，在我相当的一段时间里，我没有平安。我甚至不知道我明天能不能有饭吃，我不知道明天我住在哪里。大家有的朋友可能知道我过去的历史。1989年，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我在那读书的时候，正像刚才那位弟兄说，我追求的是中国的民主和自由。当我走进北大校园那一天起，我就牢牢记住我们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提在北京大学上那几句话，叫民主与科学。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北大的学生，民主与科学是我们中国人从5四运动到现在70多年来一直追求的目标。89年就为了这个民主，我们走到了天安门广场，我们参加了绝食，我们最后也对抗戒严，我们最后被军队包围的天安门广场。当我们生命在最后一刻的时候，我记得我对着拥进来的军人，我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可是那时候我不是在谈什么政治，我觉得我突然谈到我的女儿，我跟同学们说，我说同学们，我对不起你们，现在我已经不能把你们带出天安门广场。我说你们知道吗，我有一个女儿，她15个月了，而你们还没有，你们还没有结婚。我说我对不起你们。所有的同学都哭了。然后我跟他们说，我说我现在对你们只有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保证我们最后的这几千人的生命。当军队进来的时候，当那枪声响起的时候，天安门上空都打红的时候，我想到了什么？我想到了中国的文化。我过去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文化有5000年的历史，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们可以使我们中国重新的振兴起来。但是那个时候我这个幻想破灭了。我突然想起鲁迅，他说他翻开中国5000年的历史，他看到了2个字，那就是吃人。在他的狂人日记里，当时我真的，我就是这个感觉，我看到的是骨肉相残。当军队进入天安门广场，我想到他不是敌人，我想到那是我的弟兄，是我的同胞。那非常非常的奇妙，我哥哥就是进天安门那个部队的一个指挥员，我就是天安门学生的一个指挥员。我们不是弟兄吗？我们不是亲人吗？1989年6月13号，中国政府颁发了我们21个人的通缉令。我们从大陆来的都知道，那个通缉令是王丹等21名反革命暴乱的首犯，我是其中的一个。我当时6月9号我逃离北京，在朋友们的掩护下，我安全地逃到了北方。当我看通缉令的时候，我是在我的一个朋友的家里面。我现在还清楚记得那个通缉令是这样对我描述的， 通缉令这样写道：张伯利，男，26岁，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啊，我当时已经不是26岁，我当时已经30岁了，但是他看我长得太年轻，每天穿个 T 恤在广场，所以看不清实际年龄。你们现在看我多大？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员，身高1.75米左右，差不多吧。圆脸，双眼皮，离远看不见，到跟前可以看见。翘鼻子，啊，我这个特征，我这个鼻子有点翘，就叫翘鼻子。厚嘴唇，东北口音，真是蛮像。当时我那个朋友看王丹出来的时候，就在那儿给我念佛呀，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千万别有你。他不念佛好一点，他这一念佛我就出来了，那张伯利出来了。当我这通缉令出来，我立刻就看我这个朋友的表现，我发现他不敢看我了，他开始看墙。那我当时我就知道我该怎么办，我立刻就说我现在就走。我知道我走出的家门，我就可以可能被捕，因为那时候通缉令刚刚出来，我很快就会被人发现。哦，说这个翘鼻子，这个厚嘴唇在这儿呢。但是我不得不离开他，他是我光腚娃娃，我们俩从小时候就是不穿衣服就在一起长大的，这种叫光腚娃娃。那么在这个时候他都不敢掩护我，那我就把自己扮成农民，一家一户的我为人家锄地。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我说不管我吃多少苦，我不能让任何人带来牵连。如果我在我的朋友家被捕，我就对他们带来牵连，因为通缉令写的谁胆敢窝藏，严惩不贷。那我想对所有的中国人来说，这都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但是在年底，在1989年年底，经过半年的逃亡之后，我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我来到了中苏边境，一个农民掩护了我。当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说我知道啊，你不张伯谦吗？这个我这个利是斗笠的笠，所以他读成签字的签，啊，没有关系，因为他没有文化。他说，我说反正无所谓，我现在叫王老四啊，不叫张伯谦，也不叫张伯利，就叫王老四。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躲在这儿吗？他说知道啊，你不上电视了吗？那个电视不是那么好上的。我说那叫通缉令，他管他什么令，你上去了就不太容易，你像我们还上不去呢，对不对？但是他非常有爱心，他每天他把家里的鸡杀掉给我炖一只鸡，用鸡汤来使我的身体尽快的恢复。我当时按照正常人的想法，我就知道他对我有所求。我当时想，他现在求我什么呢？他可能想将来的求我平反的那一天啊，说不定在我的小说里，在我的自传里会写上他，或者说不定他的儿子将来孙子要找工作找到我。那这是人的想法。后来有一天我真正明白他的真实目的，有一天喝完鸡汤了，我才发现这鸡汤不是福瑞的，他有要求。他就从那个他那个被子是叠在炕上的，好几个层，他从那一层里就拽出一本书，他说老四你给我读一段书怎么样。我说没有问题，我说现在你看我什么也不能干，劈柴不能劈，烧火不能烧，不能下炕，在炕上那个鹦鹉的腿冻坏了，我只能读书了，也就能干这个了。我说你拿来吧，不管是《红楼梦》《大八义》《小八义》《三国演义》，我都能读。那他拿了，当我打开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心里就被震撼，那是一本手抄的《约翰福音》。我们在美国，我们成为主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现在我成为一个传道人的时候，我的圣经什么样的都有，都是金光闪闪的，有中英文对照的，有这个祈祷本，大的小的，出门带小的，在家读大的。可是他们这个圣经是手抄的，而且他不是说是他自己的，是经过几个月才能传到他们这个村子里来，一本手抄的约翰福音。那么我就为他读，我一读的时候，我慢慢的心里就那种恨就慢慢的在消融，我心里也开始慢慢的寻求平安。我读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读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觉得约翰福音说的每一句都是真理，尤其第一章对我的震撼非常大，和第三章。有一天我跟他分享到第四章的时候，读到撒玛利亚妇人那一段的时候，读完他说我们分享分享好不好，我说分享这词儿对我来说还是蛮新的，我过去我们都叫讨论，我们在北京大学什么都讨论，对不对？我们大家就知道连中央领导来讲话我们都虚他，我们都可以讨论，但是圣经是不能讨论的，后来我才知道只有分享。所以那我就跟他分享了，他说你读懂，我说当然读懂，我这个北大中文系的写书的，虽然写的没圣经好，也获过全国奖啊，对不对？我说那没有问题，我说我告诉你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怎么回事，我说耶稣说给他的活水就是把他思想给他，那是十字架的精神，十字架的价值观。他说你说的对了一点，但不全对，你知道那撒玛利亚妇人怎么回事吗？耶稣为什么给他传？我说耶稣走累了吗？坐在井边喝水吗？见着一个人传呗，对不对？他说不对，他说不对，完全不对。他说撒玛利亚妇人呢，你看耶稣说你让你的先生一起来，他说我没有先生，耶稣说你没有先生不错，但是你现在是第五个男人。我说那好姐，离了四次婚嘛，变成第五个，接了第五个。他说不是，你想那个年代能不能离婚那么多次？哎，我想那2000多年前可能不行。那我说那说明什么？他说这个女人不是个好女人，她是一个淫乱的女人。哎，我突然想我怎么没读出来，她读出来了。哎，他说，我说那说明什么？他说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眼中啊是最下贱的民族，而这个淫乱的女人是下贱民族的淫乱的女人，是更下贱。我说那说明什么？他说那主亲自向他传福音，福音不排斥任何人，福音给任何罪人。我当时听了我心里很震撼，我当时我知道我是个罪人，当我发现我身边有鲜血出现的时候，当我在中日友好医院的那个急救站里看到那个头被打出一个洞的那个青年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罪恶深重。我如果那天死掉了，我心里会安宁；如果那天没有死，我觉得这个不安永远会跟随着我一生一世。我当时我就低下头来，我就觉得如果神不嫌弃我这个罪人，我会追寻他，我会向他寻求平安。那么后来有一天村长来了来吃饭，那每次他们查经的时候啊都躲着村干部，那他们唱歌的时候啊我就得躲在那个里边，那个房间有个地窖，我躲到地窖里，为了怕邻居发现。那他们唱了个奇异恩典啊，也唱了个奇异恩典，唱的时候我就流泪，刚才你们唱的时候我又流泪。我真是觉得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为什么他能让我心里能有获得那个平安？在我躲藏的时候，每天面临着被逮捕的时候，我的心里还有那一丝平安，就是在读经的时候，在祷告，他们祷告，他们唱歌的时候。那天村长来了，那村长来了，我在这边躲得很长，那村长就说，哎，听说你来个弟弟来做生意，说是啊是啊是啊，那赔了，赔得很多，这个生意都赔光了，说那能不能出来我们见见，那就知道村长知道了，那我就出来了。村长说王老四你这个生意赔得怎么样，我说就剩老本了，什么都没了。他说那有老本就好嘛，留有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时候把我吓一跳，我说这好像有所指啊，这什么意思？结果不一会儿大家喝得差不多了，村长就跟我说，王老四啊，我知道你不是王老四，你叫张百千啊。我不知道他怎么又读错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你的通缉令啊就在我玻璃板底下压着。我说那不是我，那张百千的，那跟我没关系，我是王老四。那我知道啊，党的政策是坦白从严，抗拒从宽啊，打死也不认，所以我说我不是。他说你是不是我不管，可是北京大学有一个作家逃到我们县了，上边已经来了通缉令，说这几天就开始搜捕你，为了少惹麻烦呢，你赶紧躲，抓到你啊先那一顿揍你都受不了，你瞧你这细皮嫩肉的。哎，我想也是，这抓到我的打一顿，对不对？不承认先打一顿。我说那你说怎么办？他说北边就苏联啊，你可以到那边老毛子那边试一试，看能不能跑出去。 那么后来我就决定逃离中国，我觉得我不能在国内再待，我想我再待下去我就会给所有的帮助我的人带来牵连，所以那一天我就决定逃出去。那么这个时间我定在了1989年的圣诞节。为什么定在这一天？我想可能是因为那一天读经的关系，读约翰福音的关系，知道了那一天是神诞生的日子，是我们的主诞生的日子，他诞生在马槽里，那一天全世界都在唱平安夜。我觉得我可能祈求在这个时间我能够获得平安。那这个掩护我的这个基督徒的先生就说，我给你查查中国的老黄历，老黄历5000年比他那2000年准多了，你给你看一看。一查5000年的老黄历写大凶不宜远行，所以他说不能走，你瞧大凶不宜远行。但是那天我还是走，我觉得我多停留一刻都会有一刻的危险。在凌晨3点钟我开始渡江，我临渡江的时候，他的先生送给我，他送我的时候他说，哎老四，你就不回来了吧？我说我也不知道啊。他说你这出国呀，这不开玩笑，要不要我送你过去啊？我说你别送，你送你也出国了，你回来你就麻烦了，你现在别送，你到这为止，你这已经是罪都很大了，再送过去你罪更大。他说哎呀，你姐临走了告诉你一句话你要记着。我什么话？他说你万一没路可走了你祷告。我走的时候这个女基督徒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当时为了应付她说好，你祷告祷告，一定祷告，就赶紧走嘛。但我没想到她不信，她也那么说。我说那你为什么要这样信呢？你也相信了？她说死马当活马治嘛，万一你没招了你就祷告嘛，对不对？那你姐祷告那有时候还蛮准的，过去老跟我打架，现在祷告不跟我打架了啊。这个村子里这个基督徒都有很大变化，一祷告。过去都打麻将赌钱，叫10亿人民币9亿赌，还有一在跳舞，是那其实还有好几千万在读经啊，也不赌也不跳舞。他就说你看他很变化，原来也跟我打麻将，我们俩抢一个桌，我打他也要上，我又上不去的，所以我又上去他不做饭，所以现在都好了，也不打麻将，祷告。说你要祷告，我说好吧，那我就渡江。凌晨3点钟被当地人称为是鬼呲牙的时候。为什么叫鬼呲牙呢？就说鬼都冻得呲牙了。那时候特别冷，-38、39度到40度，在那个东北中苏边境挨着那个西伯利亚那个地方，大家想一想，鬼都冻呲牙了，我估计那个边防军也冻得差不多了，他不呲牙也躲起来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他上面有一个大架子，一个木头的，很高很高的，他用望远镜在上面望，他要发现了你要渡江的，他就开枪。那感谢主，在那一天我把自己的衣服翻过来，白面朝外，我在雪地就慢慢地爬，我爬了6个小时，终于爬过了黑龙江，出了国，到了苏联。当我站起来在苏联的岸上，我站起来的时候，我心里发出的是一种欢呼，我觉得我自由了，我觉得通缉令就在这一刻对我失去了效应。通缉令是失去了效应，可是你平安吗？我没有寻到平安。在下午的时候刮起了暴风雪，找不到路的，那个雪大概有比膝盖还要高，出了森林那就是雪原，没有路的，有些脚印不是人的，你也不敢跟他走。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四处像瞎子似的乱闯了。等闯到最后我没有力气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要死在这里，我突然聪明起来，我赶紧回去。我们开车都是啊，我们走迷了路过去了我们再回来嘛，对不对？我回中国，咱不去了苏联，不访问苏联，回去，回去也回不去，那大雪迷茫，你根本找不到回去的路，你就几米之外你就发现连外面的树你都看不见，刮的就那个雪就从地上刮起来扬到天上去，天上的也下来，当地管那个叫大烟炮，就刮起来跟烟一样。我们有的大陆来的弟兄姊妹看过林海雪原，那就差不多，就那种大烟炮刮起来。我最后到晚上的时候我已经一点力气没有了，我走不动了，身上都被汗水湿透了。我到美国我读一篇文章， 人说在防冻的人最好里边穿的衣服是防汗的，不要汗湿过来，一湿过来，那我当时没这个经验，那很容易冻死，湿透了，到那个时候我冻得上牙打下牙，我冻得受不了，我也没有任何路可以走，那时候就心里就叨咕说，主，你不说你是道路真理生命吗？你给我个道路吧，你给我道路，我就不就找到真理，找到真理不就有生命吗？所以就叨咕说，主啊，你给我道路，没给我道路，主也没给我道路。哎呀，到晚上的时候，我就躲在一个草垛那旁边，我就安静下来。等我一安静下来，我这个汗慢慢的就变得冷了。等冷的时候，我这个衣服就冻硬了，一回弯的时候就嘎嘎直响，我不敢回得太大，我就怕它断了，那我更要冻死。这个时候我知道我完了。那时候你想什么？你想你有多少金钱？你想你有多少朋友？你想你拿了多少底格瑞？都没有用。你有多少智慧？甚至你的身体多好，都没有用。在那个大自然下，爱因斯坦跟一个农民是一样的，甚至不如一个农民抗冻。我那个时候我知道我绝望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听到远处的狼叫，那狼群就越来奔我越近，我就怕它把我吃了做下酒菜，所以赶紧我就把那个草垛就扒开钻进去。其实后来现在想，那是没有用的，它是会闻的，那个狼跟狗的鼻子是一样的，你身上散发的汗味它立刻就闻到，它可以把你从里边掏出来吃。那但是我把那草蒙着，我假装看不见你，是吧？这叫什么？这种感觉，反正我看不见你，就以为你看不见我，心里边寻求一点平安，躲在里边。那最后当我冻得无奈的时候，突然想起了那个姐姐说的话，她说，孩子，你要祷告。我当时根本不相信，虽然读了很多约翰福音，其实在北大我也接触过基督教，也粗略地读过启示录。为什么读启示录？因为苏小康当年写了一个神圣游思录啊，什么自由备忘录，我发现都在圣经抄来的，所以我就为了跟他辩论，我就查启示录去。后来我发现，我说你的题目起码都是圣经抄来的啊，他说受启发。嗯，所以北京大学我当时有一个教授叫陈谷应，当时他给我们讲哲学，他教我道法儒墨，尤其给我讲老庄。他是最反基督教的一个，他跟我介绍过耶稣，他是从批判的角度介绍的耶稣。他的老师叫殷海光，可能台湾来的弟兄姊妹知道，当年是台湾的学术界的 title。 他每次讲课的时候，他就指着对面那个台大对面教堂骂，他说那是精神鸦片，但他晚年的时候就在那个教堂受的洗。所以我当时也接受一些，但是没有学会祷告，没有学会祈求，没有学会范式交托。但在那个时候没有办法了，我突然就开始祷告。我记得我的祷告，现在想的根本不是祷告，那是跟神打架。我就说，神，你存在吗？你如果存在，你怎么能让我死这儿啊？你说这多冤枉，死这儿。我说你还不如让我死天安门了，将来有一天平反了我还算烈士。你说这儿算什么呀？还弄个叛国，说不清楚。我说另外，我说如果你存在，你怎么让中国5000年里有这么多的苦难？我说你怎么让那么多的年轻的生命死在长安街，你不说话，你不制止？那当我祷告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我就哭了。人一哭啊，这心就软了。人心一软，你真理才能光才能照进来。过去我那颗心是骄傲的，我觉得我是坚强的，我就是半年我躲过了多少军人的搜捕，我都是靠我的智慧。半年多不管我忍受多少苦难，我没有掉一滴眼泪，我觉得我是个男子汉。甚至当我想到我被押上刑场枪毙的时候，我会说18年以后我又一条好汉。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一哭，这一切都没有了。我就跟神祈求，我神，我求你，你保守我的家人，保守我15个月的孩子，也保守我的妻子。我说你保守那些死难的人，虽然他们不信你，但是他们的死是为了民主和自由，你能让他到你的身边去。我说你保守那些逃在路上跟我一样的，不要经历像我这样的苦难。你也保守坐牢的那些同学们。我说神啊，你如果让我活过去，我就信你。我当时觉得这话说得太大了，你信不信他都存在， 这个不行，圣经说拜神要用诚实和这个诚实来拜，用心来拜。所以我就说，神啊，如果你让我活过今天，我就为你所用。当时没觉得这话说多重，反而正像那个女基督徒的先生说的，死马当活马治嘛，什么有劲儿说什么，就说了。后来我就慢慢的睡过去。第二天下午4点钟，我被苏联人从草地里挖出来，从雪里边挖出来。当他们用热咖啡把我灌醒，我回头一看，我立刻心里边发出一声呼喊，我神啊，我感谢你。那个草垛有100米长，有20米宽，大概有2米高，全被大雪覆盖着，完全是白茫茫的一片。奇妙得很，他们苏联人就从我被埋藏那个地方开始挖起的，他们就挖了2拖拉机草，如果他们挖偏一点，我就永远埋在这个里边。后来那个集体农庄那个主席就跟我说，他是提前3天来拉草，因为3天以后还有一场更大的暴风雪。感谢主，如果他要3天按正常计划，我就完了，我就冻死他。后来他们将我送给了苏联的军队，送给了 KGB。 我被吉普车开了6个多小时压到一个地方，我现在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城市。那么我就被关进了牢房。那一进那个军营的时候，我就看到那战士在跑步，就跟列宁在十月那个镜头，夸夸夸夸大皮靴子，觉得很恐怖。那一天的感觉就是，当我交给自然的时候，我是一个自由的人；当我交给人的时候，我变成了一个阶下囚，我就没有自由，我就躲在他那个牢房里边。那么他每天审问我。有一天莫斯科来了一个将军，这个将军就跟我谈话，他说，我代表我们政府跟你谈话，我在等待着他对我的判决。他说，我们决定将你送给中国政府。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有刚刚恢复的两国的友好关系。那中国共产党跟苏联共产党打了多少年架，那戈尔巴乔夫来跟邓小平一谈和好了，所以刚刚恢复。另外我们有6000公里的边防线，你知道中国是个好战的国家，经常侵略我们，如果我把你送给美国，他侵略我们怎么办？哎，我说是你们侵略我们嘛，那么篡改历史呢。我说你们那特六二坦克在我们的博物馆里放着呢。那后来我到普林斯顿大学搞研究，我发现那个珍宝岛战役是我们侵略他们。那么后来他说，我们决定将你送回去。那我就抗议啊，我说你们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怎么体现？他说，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这样啊，就把你送回去啊。我想也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送回中国，资本主义人道主义送到西方，有道理，他也没说谎。后来我回到监狱的时候，我那个翻译就跟我说你给戈尔巴乔夫写封信，他很同情你们。你听过他发表的谈话吗？我说我听过，所以我才来了，否则我就不来了。他说话不算话，把我骗来了，对不对？他说这不是总统的意思，这是 KGB 总部的决定。他说，如果你给总统写封信，我设法冒着生命危险我给你送过去，说不定会救你。我当时就给总统写信了，我写戈尔巴乔夫同志，想要把同志抹掉了，戈尔巴乔夫总统啊，总统先生，改来改去，我突然想，我扔了，不写了，我觉得我不应该再求他了。我们知道那个专制国家一封信到总统的手里需要多少周折，他能不能到总统手里？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求我们的神，既然神救了我一次，就不能不救第二次。所以我就祷告，我禁食祷告，不吃饭，每天我跪在那个床边，我就祷告。啊，那个床很恐怖的，那个床，我把床单一拉开，那床上全是鲜血，一滩一滩，说不定那床上死过多少人。我就祷告，趴那我就跟神祷告，我求神饶恕我的罪，我求神再一次的拯救我，给我平安。那我禁食祷告，监狱就很害怕，他说这个张伯立在天门绝食，跑这儿又绝来了，咱们得想办法，不能让他绝。当时在天门绝死了，这账算在中国政府的头上，现在死了算咱们苏联政府头上。所以他们又不能对我采取强迫手段，他们就引诱我，做好多好吃的摆在你面前，你吃不吃？ 你当你饥肠辘辘的时候，你就非常非常的难受的时候，他哇给你摆过来。当他们把那个铁门一关，那小窗户一关的时候，看谁也看不见，不行，吃一口。那个罗宋汤很香啊，我在中国没吃过。过去去一次老莫尔去吃的，他说那都是假的，都不对。这回正宗的苏联罗宋汤，闻先那么大一碗，喝一口没有关系。一拿起来了，想起来不能喝。我们要诚实去拜我们的神。如果我们求我们的神，我们再喝，那神肯定不答应我，那给我送回中国政府了。你这账咱们会算，对不对？咱们不能吃这大亏，所以就祷告不吃啊，那个引诱啊。后来我读过王明道先生的一段，我觉得真是那是很难抗拒的那种引诱。我们大致都知道大陆有个传道人叫王明道，他1962年在监狱里的时候，监狱人说我们怎么就改造不了这个王明道，我们想一办法，于是也是在他饿得受不了的时候弄了一堆饼干放在他前面，然后更残酷，对面坐一个人嘎吱嘎吱嘎吱吃。那王牧师就看着那胃在蠕动啊，就跟我当年对那罗宋汤是一样的在蠕动。结果不大一会儿来人就把那人叫走了，说哎，这个找你谈话，领导找你谈话。那一大堆饼干就放在王明道牧师的前边，没有人看见了，监狱里边。王牧师想那么一大堆我吃一块没有人发现，他都快饿死了，但是他没有吃，他靠祷告扛住了这个诱惑，连监视的卫兵看着都哇哇的流泪，后来他们都悔改信主。我那个时候也是，他威胁了我三天，他引诱我三天，我都没吃。后来我发现那炊事班长发财了，每次回他都到塑料袋里拿家去。那么后来有一天翻译正式的跟我谈，你要吃东西，我们说不定你要走很长的路，你要吃，你要准备身体。那么1990年的1月15号，快过春节之前，我被送到了中苏边境。当他们把我的手铐和眼睛打开的时候，我看到了又是白茫茫的雪原，而且那个地方就是我被挖出来那个地方，我又回来了。我就等待着，我说这回我说什么不走了，这走这个我受不了，等着解放军来抬我吧。他来了我是不走，那个担架把我抬回去得了，你要枪毙要干什么都行，不管了。结果那个上校他用望远镜望完以后，他突然就说，他说张不利，你的东边的军队大概有5里路，是一个解放军的一个中队，武警中队，西边的军队大概有8里路，是解放军的一个边防团，你沿着中间走，别走偏，你走不到军营去。哎，我说他们不抬我了，他说抬你什么，我没通知中国政府。我当时我的感觉，哎呦，我又生了又活了，神又垂听了我的祷告，所以我就回到了中国。回到中国，我临走的时候，我跟那个上校我说我在中国再待2年，他们还抓不到我。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神跟我同在。我觉得每天我都感到平安，虽然我每天面临危险，但是我心里都感到安宁。我就在那个深山里边，中苏边境那个深山里，我生活下来。那好大的雪啊，比你们波士顿还要冷。在那儿，当我在深山里，我就感觉到神给人是多大的尊严。当我们活在这个文明的世界里，我们感觉不到这一点。那个尊严就是它不会让你饿死，像我们唱那个野地的花一样，我们鸟儿都不至于饿死，何况我们人。在那个荒原里边，我仅有的苏联人给了我100块钱人民币，我用这100块钱人民币，我买了点必须的生活工具，我就开始进入那个深山，有斧子，有锯，有火柴，带一点盐，刚开始还背了点米进去。我最多3个月没有见过人，我没有讲过话，我怕我自己不会讲话了，我就对着大森林就练唱歌，啊，所有的能唱的歌我都给他唱尽了，实在没有唱的，我就朗诵什么高尔基的《海燕》，不会朗诵什么。都忘了，每天晚上就祷告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给我明天的吃的。我什么都吃过，在那深山里边那2年。后来我身上长疥疮，我痒得睡不着觉，我就每天我就锯木头，当锯的我累得最后我起不来的时候，我才能睡入睡。那个时候我 当我累的时候，我心里就有种安宁。后来我到海外，我读马丁路德传的时候，我看他也是，他就想用肉体的苦难来寻求心灵的平安。我那时候跟他的感觉是一样。那么第二年春天，我聚了好多书，我不知道干什么。后来我想盖房子，说不定咱走不了了，就在这儿就安营扎寨吧，将来盖个大点房，所以盖了个 two bedroom。万一将来哪天太太来孩子来，咱们还有地方住，是吧？大点房子盖着。那后来有一天我去那个镇子里去卖鱼，这是一年以后了。我每次到镇子卖鱼的时候，我都想吃那油条，可是很不凑巧买不到，因为我跟那个煎饼果子有特殊的感情。我们在北大的时候，早上起来晚了，食堂关掉了，我们就去买煎饼果子，那时候很便宜，1块钱一个。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办新闻导报的时候，同学们下去说哎，总编辑，我们晚上能不能给我们点宵夜？我说可以，你们去买煎饼果子。底下两个小女孩在那摊煎饼果子，在那嘎斯灯底下，很寒冷，四月份。同学们上来拿了40块煎饼果子，眼泪汪汪地看着我们，钱又还给了我。我说为什么不给他钱？他说两个小姐妹不要钱。我把窗户打开，我看两个小女孩在那寒风中穿着个军大衣，一嘎斯灯在那摊煎饼果子。他说听说我们是办那个学生自己的报纸，是给天安门的学生发的报纸，他说就算我们捐给你们的。那每次我到有人烟的地方，我吃煎饼果子的时候，我心里就想到他们给我们的力量。那天我买了两个煎饼果子，我一边走一边吃。那个包煎饼那个果子的是用那个报纸包的，我们大陆人都知道报纸在中国的农村那是用途非常广，可以糊墙，可以卷烟抽，可以包糖果，也可以上厕所。所以我拿着这个，我就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走一边看。我突然又看到了我的名字，我一细看，上面写着张伯礼。你妻子李艳提出离婚诉讼，限你3个月之内到法庭，否则缺席宣判，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我就那时我非常非常的傻，我就赶紧看的是哪天。后来我想看哪天有什么用，我还能去法庭啊？我就看，我一接过那报纸下半截没上半截，根本看不到年月日，就知道是《法制日报》，登的都是法律方面的。我当时我就非常非常的难过，我也非常非常的恨我的太太。我觉得你怎么能这个时候提出离婚呢？而且你离婚，我当时我跟我太太在天安门分手的时候，她告诉我她最少等我5年，她没到5年呢，她1年半。另外你离就离嘛，你说你登报你这丢人不是吗？咱离婚咱就悄悄离嘛，对不对？你登报干什么？弄得全中国人民都知道。所以当时我就真是很生气，我想如果我先生在我跟我太太在我面前的时候，可能我会给她一嘴巴。我很愤怒，我当时就瘫在那个地上，我就走不动。后来我就祷告，我就跟神说，我神你告诉我怎么做。那当我祷告慢慢心我就平安下来，神就告诉我，你如果爱他你就知道怎么做，你应该理解他。我就会想到在那2年里我太太所面临的种种的被审问被搜家，这不是一个正常人所能承担得了的。想到这儿我不再说什么，我回到我的小房子里边去，我点上油灯，我给妻子写了一封信。我说对于你提出的离婚诉讼，我第一是理解，第二是理解，第三还是理解。我说我希望你带好我们的女儿，有一天如果我自由了，我希望你能把她还给我。那时候我在山里边每一天烧木材的时候，我就把那白桦树皮撕下来，那白桦树皮写字写得很漂亮，很好看。我每天给太太写诗，树皮多我就多写几句，树皮小我就少写几句。我就在坐在那个灶坑前面，我就一烧我2年给他写的诗，那心也都碎了。我就跟神说，我说神你为什么让我什么都失去，你为什么对我这样残酷？我愿意经受所有的苦难，但是我不愿意经受这些。我神你告诉我为什么，今天我知道为什么。那时我对中国再没有什么牵挂，本来我那个小房子 有的时候我点起灯的时候，我还觉得它充满亮光。我相信有一天我的太太跟孩子能到这个小房子里来，跟我一起在这生活。从此以后我就不敢进那个屋，我一进那个屋我觉得我气都喘不上来，我就在荒原上走，漫无目的的走。那我养了一个狗，它每天给我很多的安慰，它跟着我，我走到哪里它都跟着我。后来我决定再次逃离中国，这次不在苏联逃了，这次往南边逃。我就想逃哪里去，后来我一个香港的朋友跟我取得了联系，他说你还是要走香港，香港虽然危险，但是它距离比较近，可行性比较强。那么我就离开了那个荒原。后来美国给我拍了部电影叫 Escape from China， 在 PBS 播放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那个荒原上我用过的渔船，我的桥，我自己修的桥，我那个小草房，我离开那里。那么在走到东北的一个城市的时候，我得知我的女儿就在这个附近。我太太当时把这个我的女儿给了一个她的一个亲戚抚养，在农村。我就想看一看女儿，我的朋友说你不能去，因为你的女儿他们是监视的，如果你去了他们就会抓到你，那就是一个诱饵。我说他们不至于这样卑鄙。他说你以为他们还很高尚啊，你去你看看。但是我决定去，我不知道我这一走能不能回来，我也不知道我这一走是不是在苏联一样，虽然不被冰雪冻死，是不是会被船翻到海里去，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见到他，所以我要见他。我知道他的妈妈这时候没有带他，那我就到了一个村子，我在那上面偷着在树林子里往下看观察。不一会儿从屋里走出一个小女孩，大概四岁左右，梳着两个小角，一个小角是胶皮筋，一个小角是红头绳。我看她圆圆的小脸儿，跟我一样一样，我知道那是我的女儿，我就跑下去。我的朋友拽我，没有拽住我，跑下去。我走到她跟前，她也不害怕，她看着我，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她说我叫张小雪。我说你爸爸叫什么，她说我爸叫张伯礼。我说你爸为什么不看你来，他说爸爸在北大念书没毕业。他说我妈告诉我见警察就这么说。那我当时穿着个警服，我赶紧把帽子摘下来，把衣服脱掉，我说雪你看我是谁。我那朋友赶紧过来，你别告诉他，你告诉他，他回去跟那个朋友亲戚一说呀，咱们俩谁也离不开这个村子，全被抓到。但那时我不能不说，我说雪儿我是爸。后来我就发现，当我说这话的时候，他就很认真地看我，他没有再怀疑。我觉得这个血缘关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就像我们跟天父的感情似的，有的时候我们不承认他，有时候我们得罪他，但是他爱我们。不管我们经受了多少的苦难，只要我们到他身边的时候，他还爱我们。不管我们承不承认的，他都存在，我们都是他造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跟雪儿说，我说雪儿你叫一声爸，爸就走了，因为爸还得念书，爸还没毕业呢，毕业了爸就回来接你。他说他也说不出来，他就看着我很不好意思。我的朋友说你别叫了，你叫不叫你都是爹，你赶紧走，你再不走我也当不成爹了，你把我抓了我这女儿也完了，她比你大不多少，快跑吧。那他拽着我，我也不得不走。我刚刚上了车，女儿就在后边追上来，他说爸，这是你的小吉普车吗，你毕业了就坐这个吉普车来接我吗？我当时我就眼泪就出来了，我就哭了。我觉得神给了我一个聪明的女儿，感谢主，她今年已经九岁了。在这两个月里，在这一万多公里的这个从黑龙江到广州的这条线路上，我坐过各种的车辆，我交过了几十，被交给几十个不同人的手里，但是感谢主，我没有被逮捕。后来我到了香港，来到了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员。到了美国以后，就把那个荒原里说，那个只要你让我活过今天，我就把我献给你，忘了。那活过来了就再说了，对不对？人都这样，要死的时候求神，没有平安的时候求神，用完了以后呢忘了。 没有良心，人就这样。所以每天我当时我忙我自己的事情，所以赶紧考托福，考完托福去读普林斯顿。校长跟我说，你选择可以任何选择任何一个学院，没有问题的，给你奖学金。然后我就去日内瓦参加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大会，大会上发言，谴责中国政府的人权状况，把中国政府气得当时就离场。离场的时候我很高兴啊，我看他们离场，然后我还撵上去，我追他们说：“哎，你怎么走啊？别走啊！”他辩论辩论，所以当时就什么都忘了。去了几次教会，发现这个教会跟我乡下的教会也不一样。乡下那个教会里边，人家一唱歌就哇流泪感动，我们这教会唱歌，冷气吹着，觉得这个信仰不对劲儿，然后觉得跟中国原来那个小的时候差不多，感觉不是很好，所以干脆就当一牧师一问我说：“哎，你都信了，什么时候受洗啊？”我说：“别着急，先别着急。”他说：“你要去查经班啊？”我说：“别着急。”他说：“你做礼拜怎么有时不来？”我说：“我忙，我早上起不来。”我说：“神在我心中的就行了。”很多大陆的弟兄姊妹，当你跟他说他神在我心中，所以，那么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在日内瓦我就病倒了，我被送回美国，住进了普林斯顿医院。啊，刚进医院，布什总统就给我来了一封信，当时一封信是从白宫派送到医院，对我的病情开始关心我的病情，同时对我说了一些过年的话。那么医院一看总统来信慰问，我知道这个人不太一般，赶紧给我换一个单人病房。这个病房很高级，我问我说晚上多少钱这一个病房，他说1400。哎呦，我说我住不起啊，你给我住那两人病房，但两人你也住不起啊，两人你以为就便宜，两人也好几百啊。我说那我怎么办，他说你有没有钱，我说没钱，他说没钱你怕什么。我想也对，对，没钱就不要怕了，没钱怕什么，所以就不要担心了。他说这个就这样，我说这资本主义社会不错，没钱也不怕啊，对，所以就住吧，那我就住。所以有一天来一群客人，都是我的同事，方立之啊，刘斌燕啊，苏小康他们，还有阮志明他们，就我看他们进这个病房，那病房有个会客厅，我在里边，那我在床上那个门开着，我就看着客厅来的这些人都很奇怪，都鱼贯而入，一个一个很严肃地走进来，然后就围着我这病床围一圈，就跟开追悼会似的那感觉，当时很不舒服那感觉。我就说你们干什么来了，怎么都一起来了，开追悼会似的。他说：“哎呀，这个我们开会凑到一起来看看你。”我看他们也不看我，眼睛都看墙，看墙上挂几幅世界名画。那我就觉得，我就心里就警惕，因为我那时候诊断还没有下来，我就很担心。哎呦，没有兴趣跟他们讲话。不一会儿他们走了，我就跟苏伟说：“苏伟，你留一下。”苏伟是我们这里边比较心比较软的一个人，还哭。贴门的时候，一弄什么事儿他就哭。所以我就说：“我说你留下来，我有话跟你说。”他留下来了，我就问他：“我说苏伟，你告诉我，我什么病？”我说：“咱们哥们儿嘛，不都活过来了吗？多活一天就算赚一天。”我说：“你告诉我，我会受得了，没有问题。”我一说他就哭了，他一哭我就想你哭什么，你这哭我不就完了吗。他说晚期肝癌，怀疑而已。他那怀疑而已还没说出来，我那个录音机已经从窗户扔出去了。我说还有多长时间，他说也许2-3个月，也许半年，不知道。他说明天医生会跟你谈，我会来。我当时真的绝望了，我就神，你为什么这样，你让我逃出中国你却让我死掉，你又不如让我死在中苏边境了，我死那儿比死这儿好啊，对不对。当时那个心情非常非常的坏，但是我还必须输氧，我又不输氧我就呼吸都呼吸不过来，浑身都是浮肿的。第二天医生跟我谈话，要求配合他治疗，进行化疗。我当时不同意，他说你如果化疗说不定你还能活过来，说不定癌细胞是可以杀死的。那我知道他杀癌细胞也杀好细胞啊，我说我还没等死你就把我杀死了，可能差不多。他说但是你要治疗，那我就签了字。后来我就进行化学治疗，那个时候头发在掉，我走到卫生间的力量都没有。当我照着镜子我看我自己的时候，我认不出那是我自己。我突然就想到人太渺小了，人不管你是年轻是强壮，你是美丽，说失去就失去，这不属于你。
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在达拉斯唱一首歌，长得漂亮不重要，不能进天国，有钱有势不重要，不能进天国。我当时真是就那样，我想我重要什么，我马上就要结束生命。那后来感谢主，有一天两个多月以后，我也快被致死的时候，已经快死了，每天我的红血球下降到医生不敢给我再用药，如果再用药，他说我打个喷嚏都会死掉，我一点抵抗力都没有。所以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台湾来的，台湾大学的几个同学从报纸上看到我病重住进医院，就发了爱心，在台湾募了一些钱，就准备请我到台湾，就最后看一看台湾。他说你如果死，你死在中国吧，台湾不中国的一部分吗？回不去国，死在中国也算一个归宿。我当时觉得真是很好，我很感谢他们，我当时就答应要去。但是医院医生说你不能下飞机，你下不了飞机，也许在飞机上你就死掉。后来我天安门几个同学一起跟我上飞机，下了飞机，经过一个叫做徐立农的一位退伍会的一位长官的安排，我住进了荣总医院。进入荣总以后，有一天院长来看我，罗院长说张伯礼你死不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生若红中嘛。啊，我说你可能是中医吧。他说我是西医，不过我根据你这观察，我看你不会死。哎，可是我在美国是讲不出话来的，我在美国每天我的声音是沙哑的，可是到台湾就声若洪钟。所以看来我这人是中国心，中国人，回到中国就好。所以现在我有病我找中医，不找美国医生。后来我就过了一个礼拜，他们给我诊断下来了，我不是肝癌。当时我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并没有太多的振奋，我突然我觉得我是一个穷光蛋突然发财了，我就该数算最后这日子怎么过，这么长怎么过，突然觉得自己都一分钱都没有了，突然来这么多钱在那点钱，哇。后来我知道我怎么过了，我突然想到这是神在管教我，是神医治我，如果不是神医治我，那我可能就死在美国了，我可能死在飞机上。那我知道神为什么要让我活下来，所以回到美国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我神，我知道了你的旨意。我说但是神，我向你祈求，你给我两年时间。我说因为天安门死了很多的同学，还有还关在狱中。我说如果我是幸存活下来的人，我一点不为他们做事，我对不起他们，我良心也不安。我说神，你给我两年时间，我只做两年，我就把自己献给你。神垂听了我的祷告，我担任了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的副主席，担任了中国之春主编。在这两年里，我不计报酬，不计名利，我辛辛苦苦的工作。两年结束那一天，我决定辞掉一切职务去读神学。可是在这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做工作报告刚做完，严家琪就告诉我你还得选啊，说大家都这么信赖你，你这么有选票，你为什么不选呢？你再跟你那神求两年。我又去求，我觉得差不多，可能神还会给我两年，因为时间很长，那么多钱慢慢花嘛，别着急。所以我赶紧我就又求，还真又选上了。我觉得这是神的意思。回来跟神祷告的时候，心里就有些不安。我记得我原来说了两年，现在又变，又要两年。那么后来我就到纽约参加那个六四的纪念会，当然柴玲、冯松德他们都过来说你一定要过来，另外你当选了我们也祝贺祝贺你。我就开车刚走出华盛顿，一个 truck 把我刮翻了，我的车翻了。当我从车里爬出来的时候，还有车上还有两个朋友一起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跑，因为那车冒烟眼看要爆炸，我们就跑。当我们跑一回头一看车没爆炸，我们站起来，我第一句话就是感谢主。他们俩很生气，他感谢什么主？车都摔坏了感谢什么主？我说我们不活着吗？我们三个都活着，我们就应该感恩。我说这个错你知道在谁吗？他说在谁？我在我。他说当然在你，你开车吗？我就想起了约纳在大鱼的肚子里那个故事，我就给他们讲，我说神在管教我。纽约不去了，我回去我就打电话，我说辞职。大家都说你疯了，你刚选上你就辞职，你这拿我们这100多全世界代表开玩笑。那我就解释我为什么要辞职，那大家理解。后来批准我辞职， 我就去威腾 college 进修了一年神学。1996年底，王有信牧师在达拉斯呼召，我就站出来，我把自己献了出来。从我的得救到蒙召整整7年，这7年来我从不顺服到顺服，慢慢的走过来，慢慢的学会感恩，慢慢的学会每天祷告，每天读经，过感恩的生活，每天心里都是平安的。可能也许明天主接我走的时候，我也是平安的。我终于寻求了心里的平安。后来我读圣经，我读到保罗的话，保罗说我传福音没什么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如果我不传我就有祸了。我觉得他说到我心里去，神拣选了我，我就逃不掉，所以我就要顺服的尽心尽力的去做。在我离开威腾 college 的时候，那些美国同学给我开个 party 送我的时候，他们送给我一段圣经，是提摩太后书4章5节-8节，保罗说我已被浇奠，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那该走的路我跑尽了，那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说伯利，也许神还给我们20年，还给我们30年，或者给我们40年，当我们要被浇奠要离世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彼此对对方说，那美好的仗我们打过了，那当信的道我们守住了。感谢主，我也把这段经文送给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现在带大家唱一首歌，这首歌叫十字架。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来思想神钉上十字架，用他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给我们的恩典。你们没有歌本，有歌本你们可以拿起来。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首圣歌。我们唱第一段、第三段、第四段，唱三段，第一段、第三段、第四段，有你们就找到中英文的都可以，都可以一起唱。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求主使我靠十字架，再必有生命水，宝血有十字架留下，白白赐人洗罪。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重罪到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我定志不知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为我定十字架，死后3日复活。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岁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如今我别有所夸，但夸救主十字架，世界对我一定死， 我一死对世界，十字架，十字架，又是我的荣耀。我终岁都洗清洁，为靠耶稣宝血。
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主，我们本来不配，但是主啊，你不嫌弃我们，你用你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你救我们脱离苦难，你给我们平安。主啊，我们爱你，我们寻求你，我们感谢你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从中国，从台湾，从香港，从不同的地方带到美国来，让我们这里在这里能够听到你的福音，能够活在你的恩典里。主，我们感谢你，请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感谢神给我跟张伯利弟兄有今天晚上的聚会。刚才他分享的是神奇妙的恩典在他的生命上的工作。现在我要分享的就是神奇妙的恩典在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个同胞里面这个工作。那我是现在担任我们中国福音会美国办事处的这个工作。我是在香港出生，香港长大，然后在来美国念大学的时候这个信耶稣，那个是20几年前，我在西北大学念电子工程的时候。然后很快神也在这边的冬令会里面呼召我献身。那个时候是1974年，中国还没有正式开放，但是神的灵感动他的仆人呼召这个基督徒学生能够为中国大陆来献身，我是其中一个。然后神带领我回去香港念神学，牧养教会。然后在1984年的时候，透过赵天恩牧师的邀请，我加入了这个中国福音会，筹备一个神学院，这叫中国宣道神学院，在香港来培训这些学生进去大陆做福音工作。我们经过几年筹备，在1987年在香港办了这个中国宣道神学院。从那个时候到这个前年，就是一面教学生，一面带领他们去大陆，也跑了很多地方，到里面传福音，帮助里面的教会。2年前，我被调到美国这边来，是向北美的教会来介绍中国福音的需要意向。那这个我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中国大陆有几片成熟的庄稼，都是看到人心对福音的开放。而且我们海外的教会可以怎么样去参与这个福音工作，来收割这个庄稼。那我们中国福音会的工作呢，就分开三个阶段来发展。第一是研究，第二是培训，第三是拆船。我们在78年开始的时候叫中国教会研究中心，在香港来这个研究中国大陆。那时候中国刚刚开放，我们就觉得过去在毛泽东统治的时期中国都是这个封闭所以海外都不太了解大陆的情形。经过几年的研究，接触里面的教会，我们就慢慢就是整理过去几十年这个一个中国教会历史的发展。令人兴奋的就是看到里面的教会经历了大复兴，里面很多信徒。所以我们就感觉到不能够停留在研究出版这个刊物等等，而且要培训。首先我们在环球广播有这个空中神学课程，就是把一颗一颗的这个圣经神学科就在这个广播里面来传给大陆的年轻一代的传道人，让他们能够有这个培训。那然后我们就办这个在香港办这个中国宣道神学院。到88年我们在台湾也设做了道生神学院来服校，也是为同一个目标， 就是为中国大陆来培训工人。最近五六年呢，我们就开始在世界各地来设立这个中国福音会。假如大家有收这个我们的快信，后面就有列出我们在世界八个国家有这个福音会，分别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菲律宾、韩国、香港、台湾都有中国福音会。那为的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过去研究的成果，我们培训的经验，能够向世界各地的教会来分享，向海外的华人教会，也向这个欧美的教会来分享。我们希望各地的福音会能够招募和培训差派宣教士到香港、台湾甚至中国大陆来做这个福音的工作。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介绍我们中国福音会这个发展的一个过程。现在我就跟大家分享有三方面这个主要的工作，也是大陆成熟的庄稼，我们海外教会应该来祷告，应该来参与的这个工作。首先是里面的教会的复兴。在文革后期，大陆的家庭教会开始出现，而且蔓延很快，里面有很大的复兴。虽然当时就是第一缺乏传道人，因为很多传道人在五零年代被关在牢里面；第二，他们缺乏圣经属灵的书，特别在这个文革时期，红卫兵都把很多基督徒抄家，把圣经都烧掉。但是神怜悯中国的教会，让一些传道人在逃避这个红卫兵的这个运动的时候，他们在走去旷野，去各县各村里面去这个躲避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当地的基督徒，鼓励他们要他们不要停止聚会，所以他们就开始成立家庭的聚会，偷偷的来祷告唱诗。他们就从他们能够记忆当中把他们的记得的圣经跟诗歌抄下来。刚才张伯利弟兄提到这个姊妹她有一本手抄的圣经，可能就在那个时代来抄出来的。那这个在农村里面也发生很多神之奇事，当他们祷告的时候神就在他们显明他的大能，所以这个里面的信徒人数增长非常快。那最近呢，这个人数最多呢，这个信徒人数达到8000万。去年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传出来，就是里面有一个传道人被抓，关在这个牢里面。公安审问他的时候，公安是非常怒，因为那一个地带已经很多信徒、很多教会。他说：“为什么你还在这里传福音？信徒不是已经很多吗？已经8200万了，为什么你还要传？是不是连共产党员也要变成基督徒呢？”所以这个传道人很高兴，因为第一次从这个公安口中这个听到里面信徒人数的数字。这个图就是大陆里面一个很著名的家庭教会领袖，你知道他的名字吗？中国家庭教会北有黄明道，南有林献高，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这个黄明道弟兄已经在几年前回天家，但是这个林献高弟兄还是忠心的在广州大马站他的家里面建立教会，他的教会已经增长到1600人，到现在他的教会还是非法的，因为他是一个家庭教会，他拒绝来这个登记为什么他不怕呢？因为他从500年到700年，20年在山西一个煤矿厂劳改，在这个煤矿厂里面就很多危险，很多矿工都被这个煤车撞伤撞死，但是神保守他20年来都没有严重的意外，所以他出来的时候好像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一个人，所以他什么都不怕。他说随时预备好要回去监牢里面，他不怕的。那所以公安常常在他家门口这个贴一个告示，就是这里是非法的聚会点，这个信徒不应该在这里聚会，附近那边有一个合法的三自教会，你们应该去那边。但是信徒都不怕，还是继续来。那 这个公安来审问他的时候，他说不是我叫他们来的，假如你要叫他们不来的话，你叫他们不来吧。所以感谢主的保守，他仍然在广州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家庭教会的福信啊，就看到神预备了广大的农村的农民来接受福音。我们知道共产党是无神论的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是预备了农民来接受福音的。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就是把农民的家里面的偶像神主牌都打破，因为那是属于封建迷信，但是农民没有信仰是不可以的。曾经一度这个毛泽东把他高举成为神，所以农民也拜他成为神。不过经过很多这个政治运动啊，连农民都受到很大的灾害。所以现在啊这个大陆里面这个农村教会蔓延啊，很多农民呢、都来到归信耶稣基督，连中苏边境就有这个老姊妹能够带领一个北大的学生能够信靠耶稣，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奇妙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怎么帮助里面的这个家庭教会呢？我们就是第一，我们供应他们有属灵的书籍，这个供应他们的这个需要，在大家手中啊有一张纸叫做《传道商宝正中华》。这个商宝是什么？第一是一本这个沿用本简体字的 Study Bible， 里面除了有圣经串珠的圣经以外，后边有500页的经文类篇，还有这个基本教义一些查经的这个材料，有500页，是给传道人一个很宝贵的工具，他们拿来预备讲道预备查经。那第二宝是什么？就是这本教会工人培训手册，你看上去很薄的，只有1寸厚，但是其实里面呢有1400页的这个内容，用最薄的圣经纸印的，里面呢有12个圣经课程，包括有什么？有圣经与救赎、释经学、基本神学，有各样的系统神学的课程，这个圣灵论、基督论、教会论等等，有一个是里面传道人所写的这个门徒生活，叫基督的信徒，还有教会史。历代教会这个信条、灵修神学等等，12本书，1400页，在这本教会工人培训手册。我们去年年头刚刚出来送进大陆的时候啊，里面的传道人受到，他们感激流泪。他说：“我们同工们就是需要这样的一本书。”那我们现在每年就是希望能够送10000套这个传道商宝到里面的家庭教会传道人手中，这个也是海外教会可以祷告和支持的一项的工作。特别假如大家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假如你已经信主要侍奉的，千万不要错过你们都要买一套这个工具书帮助你们这个灵性的长进和侍奉的这个装备。那第二方面呢，大陆成熟的庄稼呢，就是这个大陆的未得之民。我念中学的时候只是知道中国有这个汉满蒙回藏5个主要民族，但是5年前开始接触这一方面的需要，就发现原来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我们在座可能大部分是汉族，占了人口13亿人口的92% 另外少数民族占了8%。这个你知道是什么族呢？有一些声音讲对了，是瑶族在广西、云南、这个广东一带都可以找到的。那这些少数民族是真的福音未得之民，他们从来没有看过圣经，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福音的需要是非常大的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少数民族的名字、人口跟基督徒人数，左边是那个英文名，中间是中文名，然后这个人口的数目右边是信徒的人数。你看到就是很多少数民族都是连一个基督徒都没有他们在偏远的山区，在中国的东北、西北、西南一带 边疆地区啊啊、居住在哪里？你知道最大的少数民族人口有多少呢？就是在最下面那一个，广西的壮族啊，强壮的壮，人口有1500多万，啊，可不少啊，他们需要是非常的大。那现在这个少数民族地区都是非常啊、贫穷落后。啊，正因为这个缘故啊，这个少数民族地区是被忽略的，在中央政府没有拨款，没有拨足够的款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贫穷、他们的教育、福利等等。啊，现在这些地区啊，就是开放旅游啊、通商啊，为教就是能够改善他们啊、那些地方的需要。那我们福音会在3年前就开始接触这个少数民族。啊，去到这些山头里面传福音，我们组织短宣队，大概在暑假2个礼拜，爬上这个高山，进到农村，然后每一户、每一家、每一户向他们来传福音。那他们都非常友善，接待我们，我们可以跟小孩子他们来这个教他们唱歌、讲故事然后传福音。通常我们在一天。在山上探一个村，就探了好几家向他们传福音，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去到另外一条村来向他们传福音。大家看到他们呢，这个生活是非常原始，这个是他们的厨房啊，还是用木头烧饭啊。他们现在因为砍木头太厉害啊，所以附近的木头都砍光了，他们现在找木头烧饭要爬3个钟头的山，到另外一个山才可以找到木头。这个是我们进到农民的家所做的福音的活动。首先跟小孩子们来讲圣经故事，教他们唱歌，他们都非常天真活泼，很乖的啊。那旁边那些这个成年人就在旁边看，然后我们就跟他们继续来讲道。那这个相片呢非常特别，我要提一下这个见证。左边这位先生呢，我们是在路边碰到他，我们要去到河另外一边的村庄因为比较远，所以我们请他带路他就那一天带我们上那个村。他看到我们所做的工作，觉得非常有这个意义，因为我们把一些旧衣服送给他们，我们在当中为他们有病的祷告然后叫小孩子唱歌讲故事，他都是蛮受感动的。所以我们下山的时候，他就这个问我你们信的神真的是真神吗？可不可以给我一本圣经，让我也好好的这个认识然后他问你怎么为病人祷告的，可不可以把你的祷告文写下来好像我们的祷告文有什么魔术，有奇妙的效应一样所以那天的他就信主了。第二天他就带领我们到他附近这个山头一个苗寨，另外一个民族，那去到这位老先生的家。那他跟他谈话不久发现原来他是村里面的宗教领袖他在房子里面除了有毛泽东的像以外还有他的神主牌，还有这个一个观音像所以这个村民有病的时候就来找他请他来烧香祷告，结果他也医好了一些村民。但是他现在年纪老有血压高，晚上不能睡很多病痛所以我们跟他讲完福音之后，就问他可不可以为他的身体祷告，但是不是向观音祷告，而是向我们的真神耶稣基督来祷告。那很奇妙，他就同意了，所以我们就一起为他祷告。祷告了20分钟之后打开眼睛，他说你们祷告好像真的这个有能力的，我现在觉得好一些。所以在旁边他的女儿、他的师父还有一个老婆婆都分别叫我们为他们祷告。就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病看医生看不好的通常这个封建迷信的人都是有一些奇怪的病，我们都为他祷告。所以在这个房子里面祷告祷告祷告，就祷告了1个多小时其他的队员在隔壁跟小孩子有活动。那第二天短宣队再回来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很兴奋地说，昨天晚上我是几年来第一次能够安睡，睡得最好，没有发噩梦。所以他开始经历神的大能。那另外这位这个 左边那个先生啊，那他是汉族人，但娶了一个壮族的太太。另外他在那边接触很多少数民族啊，所以他可以听可以讲一些瑶话、苗话、壮话。所以我们感谢主，以后我们回去找他，他就做我们的导游跟翻译了。那这个另外他在做什么？你看到？我就是跟这个老先生讲完福音之后啊，因为他年纪老，在山上住，很少去到城镇，所以他听普通话跟讲普通话不太好啊。我跟他讲完之后都觉得他不太明白，所以我们就请这个年轻人替他再讲福音一片。他是刚信主的，就拿着一个福音桥在用这个苗语跟这个老先生来分享这个福音啊。所以这个就是少数民族的这个新的工作是非常需要的。那我们现在就是参考这个 US Center of World Mission 这个 Ralph Winter 这个著名的拆船学者所提出的一个策略，叫认领一民。假如一个教会选择一个民族定点选择一个村庄就是每年就是拆派转身队回去同一个地方向同一群人传福音，直到在当地建立教会他们能够继续做完这个福音工作为止，这个叫认领一民。那假如大家的教会有这个负担，也可以跟福音会来配搭最后一方面，大陆的成熟庄稼不但是农村里面的农民家庭教会需要培训，不但是55个少数民族，还有就是现在在城市里面这个知识分子这个在文革之后中国知识分子里面产生了三性危机，就是不再信仰这个共产主义，不再相信这个邓小平的经济改革然后呢6.4镇压之后突然间有一个基督教日。所以我们看到在大陆里面很多学生甚至这个教授他们都去到教堂里面听福音信耶稣，海外也是一样我们接触这个海外校园根据他们的这个估计，在美国现在已经超过有10万的中国学人从大陆来到这边来念书研究，那其中已经有超过1/10来信耶稣。那看到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过去100多年来都是对基督教有成见特别就看到上一个世纪就是透过这个欧洲列强传兵炮舰来侵略中国宣教士，然后开始他们的传教活动。所以这个马列的观点就是看宗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一直以来都是知识分子里面对基督教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也是拦阻中国知识分子去接触基督教来接受福音的。但是这种情况在经过几十年共产主义的实验，这文革之后就有一个根本的改变，现在就是心灵预备好了，在福音里面找到平安，找到希望，找到这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在去年12月就跟这个海外校园大使命几个机构一起合办在达拉斯举行了中国学人培训营也在当中鼓励一批这个爱主侍奉的这个弟兄姊妹出来一边培训一边侍奉张伯利弟兄是第一位这个加入我们福音会做一个中国学人宣教士。那我相信在座假如有这个团契的同工们，你们也希望你们的团契的弟兄姊妹能够追求甚至献身参加这个行列，因为这个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个成熟的这个庄稼今天我们福音会在香港台湾每年有差派150队这个培训队进中国大陆，大部分去到这个农村去到这个家庭教会里面，但是也有一部分去到上海北京一些大城市来帮助一些大学生基督徒能够信耶稣然后接受这个装备。那这几方面的庄稼已经成熟了。有一个人说，中国人过去千万年来是一个迷信拜偶像的一个民族，但是 现在是五千年第一次有这个机会，就是中国人转向福音，转向上帝，这个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愿意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为着中国大陆的福音工作，我们来献上我们的这个力量。那我们后面有一个展览板啊，介绍我们福音会的工作，还有一些书，我们出版的书啊，有一个系列是唐崇荣牧师的神学讲座，我们替他出版，也是对我们建立我们的信仰体系是非常有帮助的。那自从张伯乐弟兄跟其他几个中国的这个同工加入之后，我们在二月中就开始做这个培训工作。我们首先来培训同工啊，希望他们培训好之后就能够在美国各地来服侍啊，一方面能够开好像今天晚上的这个布道会见证会啊，分享福音，另外也希望能够跟一些团契领袖来分享一些培训的这个课程。那今年年底我们会在洛杉矶，我们中国福音会主办第二次的中国学人培训营，也邀请在座一些团契的这个弟兄姊妹来参加把握这个机会。那我们在发展一个培训的系统，希望能够注重这个有这个实用的训练、布道的训练、灵命的操练门徒的训练，还有这个查经、系统神学、护教学跟基督教伦理各方面，以致我们能够这个把握这个机会，收割庄稼。我们今天到海外有这个自由来接触福音的时候，让我们把握机会来这个追求、来装备，以致有一天神带领我们回去中国，能够为他做美好的这个工作所以散会之后大家可以到后面来跟我们北喜的交通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各位。